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大家好，欢迎嚟到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好多人的一生都在度寻找人生的答案，亦有好多人被生活和病痛折磨得都不知道人生是为什么而活，但却好少人能够找到真正的答案。今天分享的三个故事主人翁都是被这些问题所困扰，但是他们都很幸运遇上法轮大法，在修炼后他们的生活有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就让我们聆听他们的故事。我在1970年代出生，年少的时候对中共抱有远大的理想和希望，对他所讲的几乎百依百顺，原有的善良本性加上对中共的顺从，所以无论在学校定是踏入社会，自己都受人欢迎，很快就成为其他人慕名以求的中共体制内的一员。无论是少先队员、团员、党员，我是同龄人中总是最先加入这三个组织的人之一。我曾经信心满满地想成为电视、报纸宣传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但是我渐渐发现中共党员都具有两种互相矛盾的性格，还是谎言连篇。但是在那阵我觉得中共是很好，是党员没有做好，所以我不断地努力工作，想以自己的价值为中共涂脂抹粉，边个话中共不好我就不高兴。在1997年我练了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但对大法的法理理解不深。当1999年7月江泽民集团发起对法轮功迫害之后，我就脱离了大法。在那时我对中共仍然充满希望，甚至从来没有怀疑过中共的问题。有人推荐《九评共产党》这本书给我，我都不看。后来身边很多的人都看了，我就顺手去看，但一看就认为法轮功是和中共争夺人心。就在那阵时，我的身体出现了状况，手不注意就会全身过敏，特别的痕，或者是局部出现红肿，周围大小的医院、偏方、巫医、神婆等等都去看过，但他们都无能为力，一点都没有好转过。由于无神论的影响及相信中共，有好几位法轮功学员向我讲心退，即是退出中共党团队，我都没有同意退，甚至还反驳劝我心退的人。后来一位亦学法轮功的老乡跟我讲真相，劝心退。在那阵时我有些被说服，但仍然惧怕中共迫害，在这里犹豫。老乡跟我说，你做心退可以不跟人说，这个不需要担心。就这样我勉强地同意了。老乡见我身体过敏很厉害，就告诉我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毕竟我都练过功，就点头答应了。老乡走了之后，我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念下念下，奇迹就发生了，我身上一点都不痕了，我就继续念，红肿的地方 用肉眼可见的迅速在度消肿，这个真的很神奇。我回家之后找出九瓶共产党 CD 和风雨天地行去看，看下看下全身发冷，又起晒鸡皮，头又痛，我就唯有继续瞓喺度睇，不知不觉咁就瞓着咗。第二日我又继续睇，睇下睇下，感觉自己嘅头脑清亮起嚟，全身轻松，都唔知几时自己已经泪流满面，嗰种感觉犹如重获新生，真系好感动。在冷静下来之后，我开始思考自己之前的认识到底是不是正确的。文化大革命、三反、五反、六四事件等等等等，中共说得对定是九平共产党说得对？自己的心从矛盾、纠结到不可思议，不敢相信我的思想在这里发生着剧烈的变化。我立刻找以前的大法书去看，如饥似饿地看了起来，然后就开始肚屙，还有便血，身体一层一层地蜕皮，就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我知道是师父在《法轮功》一书里面讲的清理身体的过程，我的皮肤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细致平滑，相貌也变得年轻清纯，我自己都认不出自己。就这样我重新走入大法修炼，自己在中共体制内工作，日日接触的都是中共的方言宣传，不知不觉地再次对中共产生幻想，不愿意将它想得那么坏那么恶，希望它可以改变。直到我参与了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的扫江大潮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才令我逐渐认清中共这个邪恶组织。我是从事法律工作，很清楚中共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认定修炼法轮功有罪，宪法还规定信仰自由，我认为是中国法律规定范围内向最高检察院及最高法院提出控告江泽民的违法行为是完全合法的。但是控告信寄出没多久，我就受到当地派出所警察的骚扰，理由是我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写信。当时我立刻反驳，就说我写的都是真的，不存在诬告，而且法律规定保护寄信人的合法权益为举报人保密，信是写给北京的，和地方有什么关系？对方见我识法律就挂了电话，之后又连续几次接到类似的电话。我质问对方法轮功到底违反了哪一条法律，我寄信又是违反了哪一条法律，如果找不到我就告你骚扰。之后的一段时间就再没有人骚扰我，但是每当中共认为的所谓敏感日，我就会受到骚扰。每一次的骚扰都令我又一次见到中共人员没有一句真话和实话。在疫情期间，中共在全国对法轮功学员搞所谓的清零运动，对拒绝放弃修炼的人抽家判刑、开除公职等等。我由于拒绝放弃修炼，610即是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单位、派出所、街道、社区等人员对我进行好几个月的轮番诱惑、欺骗和恐吓。 我被迫离开工作了二十几年的岗位，这个令我开始再次反思一切中共人员一次次触动我的底线，一次次令我震惊，他们一次次无理智，严重违反敢施压，仲株连无辜的家人，例如不准家人当兵，干扰考大学、上班等等，令我彻底认清中共。这一次就真是提出退出他的一切组织，但是这个邪恶党就不同意。我多次直接提出退出他的一切组织，但是这个邪恶党就不同意，说只可以被开除，不可以自己脱离，否则还要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我对这个党的无耻厌恶到了极点，已经找不到一个词汇来形容他的邪恶。在失去工作期间，我将法轮功所有书籍由头到尾全部看了一次，我一下子就明白很多过去不明白的事，明白了生命的真正意义。人活着就是为了返本归真，返回原来来的地方，明白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在彻底认清中共之后，我活得充实而自信，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大法修炼者，沐浴在大法的法理中，每日都觉得无比的幸福。亲历中共体制二十几年，我要告诉世人知，中共之所以怕法轮功，就是害怕法轮功信仰的真、善、忍。中共的本质就是假、恶、斗、暴力、谎言充斥在每个角落、每一个行业，所有的法律、政策以及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害人，但又要高举为人民服务的假象。中共是邪灵，他利用了迷惘的世人，是人害人。中国大陆几乎人人都是受害者，建议大家都看九评共产党，千万不要对中共抱有任何的幻想。哪个在任何问题上相信了中共，就会在这个问题上丢性命。中共做了很多很多的坏事，神已经开始清算他，只有认清中共，退出中共一切的组织，才可以有美好的未来。未退的请赶快找法轮功修炼者了解真相，退出中共一切的组织，不要因为自己的无知而成为中共的陪葬品。第一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会讲故事的主人翁从一个弱不禁风到能跑能跳，在过中又发生了什么呢？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节目，我是在1960年出生的。在那阵时，中国刚刚发生了人祸大跃进，人民公社酿成的三年大饥荒。在那阵时，饭都没得开，更不用讲什么营养品、奶、肉、蛋，这些根本就没有。我出世的时候 只有 1.9 公斤，所以我由细到大一直都生病，三日两头住在医院，要打针、食药，这些都是家常便饭。当时整个人可以说是弱不禁风。在59岁那年，我又出了一次车祸，左脚两处骨折，手术治疗后打了两条钢板在腿里面，后来行路就不是那么方便。后来我来到新加坡，有一天我突然想起多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一位女士向我讲过法轮功真相，她提到法轮功是救人按真善忍做好人，还有去病健身的奇效。她讲话的时候表情很和蔼，语气亦好平静，这个令我印象深刻。那次的对话颠覆了我对法轮功的认识，我就想原来我以前知道的中共政府宣传是错误的，法轮功是好的。我开始萌生出想学法轮功的想法，我就请他教我练功。但是后来的几年我并没有认真地去修炼，只是当作追求健康有好的身体地去练，并没有修炼心性。等到去了新加坡，没有了中国国内迫害信仰的环境，自己就比较放心，心想新加坡肯定有练法轮功的人，我一定要找到他们，跟他们一起练功。但是我又不知道去哪里去找他们。有一天我在街上遇到一位中年人，他递了一本小册子给我，原来是一本介绍法轮功的册子。我真的觉得很高兴，就告诉他知我都是修炼法轮功的，请你告诉我知在哪里有练功点，我要跟你们一起练功。这位法轮功学员很耐心地告诉我知可以上网查，回到家之后我即刻就查到我家附近的练功点，但是按照上面的时间和地点，我去找了很久都找不到。当时我是有点灰心，心想我去公园找最后一圈，如果找不到我就回去，从此就放弃，或者我等下可以去瑜伽馆锻炼身体。就在我行最后一圈就快结束的时候，突然耳边传来悦耳的音乐，是很熟悉的音乐声，是法轮功的练功音乐。当时我很激动，内心又充满了幸福感，就想这个是上天安排好的，我可以这么幸福，我又可以修炼了。后来在学员的安排下，我参加了法轮功9天班，从此以后我的腿一日比一日好，现在可以跑可以跳添。我之前是有心脏病，心脏绞痛的时候要即刻吃救心丹，如果不是后果就很严重。练功以后再没有发过病，之前买的药我一直都没有等到，一来药是很贵，觉得等了它很可惜，二来是觉得如果万一发病的时候还可以救急，但是呢药直到放过期亦没有发过病，后来才全部抌了去。新加坡法轮功学员在新冠疫情后，我见到一位多年没见过的老朋友，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大吃一惊， 佢騎背嘅身體就好似七十幾歲嘅老婆婆，佢眼睛濕濕，話以為再見唔到我。原來佢做咗心臟手術，後嚟又患上子宮癌，做咗子宮切除。我見到佢咁嘅樣，我都忍唔住陪佢流咗好多眼淚。我諗應該向佢講大發真相，令佢都受益。於是我將《轉法輪》一書送俾佢，並且教佢五套功法嘅動作，等佢自己喺屋企練。佢問我話：我連坐都坐唔起身，點可以練功？我就話：唔緊要，你可以練嘅，你會好嘅。喺一個月之後，我又去探佢，發現朋友通過讀轉法輪，加上練幾個佢可以做到嘅動作，已經可以做啲力所能及嘅事。再後嚟，佢可以去市場買菜、煮飯添。佢媽媽由老家過嚟睇佢，佢居然可以照顧佢媽媽，呢個之前係唔可能嘅事。喺今年嘅年初，我先生突然病咗，救護車將佢送到醫院，做完檢查之後發現佢個胃入面長滿咗惡性腫瘤，醫生建議要將整個胃切除，呢個係保守嘅治療，以後半年就嚟醫院檢查一次，腫瘤長大一個就切一個，然後一定要日日食藥，就咁樣過一生，而且費用係好高，要6000多元一樽藥，一個月食一樽，檢查費亦用咗30000多元。先唔講花費，就講我先生嘅身體一日不如一日，體重亦由原來嘅75公斤，一個月內就瘦到65公斤，行路都有氣無力，臉色亦變得特別嘅黑，是由里到外的一种黑气。我扶住先生一边走一边讲，就说你同我一起修炼啦。这一次他就点头同意，于是他赶上9天班学习5套功法，并看了大法师父的广州广法录像。之后我先生的身体真是肉眼可以見到，一日比一日變好。第一個變化是他行路又精神了，講嘢有力了。再一個就是臉上膚色變白，而且是白裡透紅。雖然新加坡的太陽將他曬得很黑，但是曬黑的皮膚透出的是一種健康的膚色，他的情況是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是在大陸長大的，養成了那種強勢的性格，好跟人爭鬥。有一次我跟一位亦學法輪功的朋友發生了爭執，我非常不認同他的認識和講法，回到屋企之後心里面仲愤愤不平，于是我就俾另外一位修炼超过30年嘅法轮功学员发咗一条信息，同佢讲呢一件事，又讲到我嘅想法，就系认为出嘅问题都系对方嘅问题。估唔到呢位学员回复我，就話咁係唔係你執著於佢嘅問題？我哋應該只關注自己嘅問題，要向內走，要發現嘅係自己嘅問題。你修練嘅係自己呀， 因为生命要解脱的是你自己，看对方的问题是没有出路的，心亦不会平静。真正地看自己，你的心一下子就会平静下来。这位学员还说，他是来帮你提升你心灵的，我们周围的人都是有因缘关系，他的出现照见的是我们自身的问题。同修的一番话令我顿时醒悟，我终于明白亦开怀了。我想只有放下心所有的执着，转变观念，才可以真正在修炼上提高境界。自己好感恩师父对自己的付出，我觉得自己是好幸运好幸福。第二节就讲到这里，回来会分享一张传单是怎样改变一位吸毒的青年。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翻返嚟第三节嘅节目，喺二十三岁之前，自己曾经坚信永远唔会戒毒，甚至认为毒品对社会有益。喺嗰阵，除咗身处监狱或者戒毒所，我几乎每日都沉溺喺毒瘾、毒品嘅控制下，浑浑噩噩，无法自拔。我十四岁就开始吸毒，十六岁开始偷车来维持毒瘾，到了十八岁，我成了毒瘾深厚的瘾君子，同屋企人疏远，最后流落街头。我的生活似乎就是围绕住偷车吸毒，从来都没想过自己的行为对其他人会造成的伤害。在2019年的一日，我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市中心揸住一架偷回来的车，当警察要拦截我的时候，我会仓皇而逃，在单行道上逆行。在转弯的时候，差点就撞入一个游行队伍，我就即刻掉头，继续快速地逃避警察的追捕，最后驾车严重撞毁，我的前臂受到严重的枪伤。我狂奔的时候，因为失血过多，差一点就死在街上，最后我被警察逮捕送去医院。警方以袭警和危险驾驶的罪名起诉我，我被判了两年居家软禁和两年缓刑。然而即使面对死亡，都不能够令我感到恐惧和考虑戒毒。在软禁期间，我仍然每日使用美沙酮。美沙酮是一种缓解疼痛的鸦片类药物，甚至几次想外出偷窃，想住怎样在软禁结束之后重新开始偷窃。我妈妈有一次在我房间发现了我有毒品，所以知道我染上了毒瘾，但是我的父母都无计可施，因为我没有暴力行为，他们就只好视而不见。有一日，妈妈问我，她祈求神俾我找到信仰，俾我清醒，并保佑我平安。神奇的是，她的祈祷真的得到了回应。 在那陣時，我已經居家軟禁一年，前臂的傷口都接近痊癒。我出門看醫生，遇到了一位不識英文的中國女士，她正拿著剪板收集簽名，反對中共活集法輪功學員器官。在我接過介紹法輪大法的傳單時，我感覺一陣的興奮。我一直對打坐很感興趣，對這份傳單的內容充滿了好奇，急切地想回家深入去了解。回家之後，我很仔細地閱讀了傳單，上網找到法輪大法的官方網站，開始聽李洪志師傅講法。由那日起，我每日都未曾間斷地學法。李洪志師傅的每一句話都充滿力量，雖然我只可以理解一小部分，但深信這個正正就是我畢生尋求的真理。在2020年10月23歲的我走入法輪大法修練。在大法中，我所經歷的奇蹟和自身的變化，認識我的人都難以想像。收到法輪大法傳單的那一日，可以說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日。我當初聽到大法師父的講法之後，有一種強烈的感覺，就是我應該戒掉毒品，但戒毒很不容易，我有強烈的抗拒心理，總是找繼續吸毒的藉口。然而隨著學法的深入，我越來越想擺脫毒癮。兩個星期之後，我開始可以約束自己，我由每日吸毒減少，只是週末吸毒。奇妙的是，我竟然沒有任何戒毒的反應，雖然還有對毒品的慾望，但身體不會感到不舒服。隨著我越來越多時間練五套功法，我感到是很有信心可以徹底擺脫毒品。接著很多不尋常的事發生，我想是給我一些的警醒。有一次，我拎著一小杯的打火機油，出乎意料，這杯打火機油竟然發出滴答聲，或長或短，就好似摩斯電碼。出於好奇，我用手機錄低這些聲音，想解釋這些資訊。上網找摩斯電碼解釋後，我驚奇地發現，這些滴答聲中真是蘊含著摩斯電碼，即是震動和打坐。對我來說，震動是代表聲音的震動，這個應該是提醒我更加多學法，而打坐就提醒我要重視打坐和練功。這件事真是令我超乎想像。過去我成日食煙，修練後每當我在車庫抽煙的時候，收音機會無預警地自動開啟，隨著我點煙，音樂會突如其來大聲響起。這個巨響總是令我一驚，收音機從來沒有過這些情況。我知道這個亦是提醒我戒煙，但是當時我不能夠及時領悟，仍然重複地犯錯。然而每當我食煙的時候，收音機仍然會不定時地開啟，每一次都嚇我一跳。我修練後沒多久，就只剩下對毒品有輕微的慾望。6個月之後，我就徹底戒掉所有的毒品。在這段時間， 我曾经找过各种理由保留手上的毒品，后来我认识到想戒毒但是留住毒品是多么的愚蠢。就在某一个周末，我决定将所有毒品冲入马桶。当我做完这一切的时候，我感到一种轻盈和解脱。就在同一日，我很轻松地戒了毒，戒了烟，并不再看色情的影片。我告诉父母知我完全戒掉毒品，他们认为我有这么大的转变真是一个奇迹，对于我可以修炼法轮大法无比的感恩。我亦尽力引导那些曾经和我一起沉沦的朋友认识大法。当我和他们一起的时候，我是很清醒的，同他们证明戒毒是可以的。我的朋友们对大法充满了敬意，因为他们亲眼见到我的变化。在2020年10月23岁的我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在大法中我所经历的奇迹和自身的变化，认识我的人都难以想象。虽然我戒了毒瘾，在6个月后完全戒掉，但是我总觉得自己不配成为一名大法修炼者。大法对我来讲太过崇高，而我太污垢，不配入门，自卑的念头不断地浮现。我多次想过要放弃修炼，好在我对修炼的渴望战胜了这个的念头。我坚信修炼是正确的，我突破了自卑，不被过去的错误影响自己的修炼。我曾经在一间餐厅做事，厨房主管成日就因为个人困难向我借了不少钱，但是他还得很慢，他酗酒成瘾，为了借钱对我讲大话，还叮嘱我不要同人透露我借钱给他。其实他在工作场所欺了所有可以欺到的人，欠了不少人的钱。在那阵时，我因为每日要和他共事而感到非常之烦闷。他是我的上司，就算欠我几百元仍然对我态度恶劣。我想起法轮功要求修炼者要学会为他人着想，我就告诉自己知他一定吃了很多苦，每日都要在赤热的炉头前辛苦地工作，还要和酒瘾抗争。于是我选择了原谅，并希望可以帮到他。当他对我大吼大叫，责备我工作不努力，甚至明目张胆地撒谎想呃多些钱的时候，我选择微笑面对，没有被他欠我钱、讲大话或侮辱影响到我。我不再借钱给他，但他仍然会来找我借。我意识到一定要和他严肃地谈下偈。我告诉他知不可以这样继续呃钱，如果不是他会失去工作和品德。他听了之后就喊起来，说我的宽容令他很感动。他从来都没有欠过人这么多钱，但仍然受到这么善良的对待。就在这一次的对话之后，他开始还钱给我，并决心去戒酒，做一个好人。他在工作上变得随和很多，语气亦更加平和。 这一次经历令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论》里面所讲，是我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亦会带来不同的后果。今天就分享到这里，祝大家有个美好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